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慕道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大家过得都还好吗？我们这个家庭关系都还快乐吗？当今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冲突，国与国之间的这是大的冲突，家人之间这是小的冲突，比如父母与儿女冲突，所以导致很多青年人对社会失望，对家庭不满。社会学家或者心理学家称这个问题为代沟，其实本来是没有代沟，冲突就是代沟，成人之间也有代沟，冲突是产生的。那么再加上这个世界日趋严重的经济问题，比如社会矛盾的蔓延，道德准则的缺失，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变得陌生生疏，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所以这个代沟呢就演变成隔阂，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来往。有的人称这个社会叫电梯文化，或者洛杉矶没有什么电梯，如果你在中国住20层楼30层的楼，几乎你每天都要上上下下电梯，进去电梯大家站得很近，但是大家都互相不讲话。有的中国那个楼与楼子就是住都是公寓，门对门住好多年，你都不知道对方姓什么。这个社会就是这种文化，这种看着来这个大街上走的人熙熙攘攘，热闹辉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冷漠隔阂代沟。其实圣经早就警告我们，人与人之间隔绝陌生冷漠远远比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政治问题更严重，也就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才是更可怕。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隔绝冷漠才是这个世界上的根本问题。那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灾难呢，也远远比自然界带来的灾难更为严重。看看这个世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导致人的心理问题、抑郁症、自杀的，那么就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比如这种战争，要死掉多少人？大家看看，放眼古今，放眼当代，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灾难都是人与人之间带来的更多。就圣经呢，也提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与冲突是有两个方面，也就是双方的、双重的。冲突一方面呢是人与创造主之间的这种隔绝，一方面呢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人不仅是隔绝了，还成了冤家仇人，这是罗马书讲的。罗马书告诉我们，人因为犯罪以神为敌，因此人与人也为敌。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越努力促进世界和平，世界越是分崩离析。看看当今美国的国务卿去中国，美国的财长去中国，美国这些部长去中国解决问题吗？去了解决的问题远远没有随时产生的问题更加严重。部长去中国之前先给你来几个制裁，对吧？双方很明显都是剑拔弄张，表面上讲和平，背地里捅刀子。这是看看这个世界的问题。那么人越是想，比如人与人之间呢越是想和睦，矛盾越是加深，有时候想沟通解决问题，结果问题没解决，产生了很多问题，对吧？那么由于冲突严重，最终呢终于演变成战争，就打起来了。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世界还有一个讽刺，有没有留意呢？比如人自己的家庭冲突，夫妻俩搞不好，这个父母和孩子搞不好，天天喊着世界和平，很大的冲突，你连你自己都没解决完，去解决世界和平。外面是和平大使，回到家里呢就是矛盾的制造者。所以这个世界呢真是很讽刺。那么为什么建立和平、建立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是那么艰难呢？为什么家庭、社会、国际不能和平呢？甚至于教会也很难和睦呢？那是因为根本的原因，我们要没有找到根本的隔绝的原因， 就是说，就比如我们看一个人病了，有病可能不难治，最难治的是你不知道他什么病，你不知道什么病你怎么治呢？那就是说最根本原因我们找不到导致人隔绝的原因，也就是说让解决这个世界和平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与神和平。因为人与人隔绝，你人与神隔绝了，那你跟人的关系是不可能好的。反过来说，我们人际关系不健康，那就证明了你跟神的关系不健康。这就是我们的镜子，这就是我们要反省的。但我讲到不是仅仅是给大家听的，我也是给我自己听的。啊，就算弟兄姊妹你不喜欢牧师，只要牧师讲的是神的话，我还是劝你认真的听。我不是为了讲给你们听，我每次在准备这些讲章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那里认罪悔改。我问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怎么看呢？看不到。那看看你跟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跟人的关系很冲突，那就说明你跟神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当然，有的弟兄姊妹讲，那我已经很敬虔了，为什么你很敬虔了，在你的身上看不到呢？所以，人类如果想和平，就必须先跟神和平。人想和好，先跟神和好。如果说人正跟神为敌的时候，人正跟神冲突的时候，人正跟神闹矛盾的时候，你岂能跟人和平呢？那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才能跟神和平呢？主耶稣来了，耶稣基督来就是消除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冲突。那么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解决人与神之间的代沟。耶稣是以和平代替冤仇，耶稣是以恩典代替了仇恨。我们本来是神的仇敌，神让他的儿子耶稣为这个仇敌死了，那么换来了我们与神的和睦。那么也就是说，人怎么才能跟神和平呢？你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基督。那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能够说明我们信主以前与神的隔绝和我们信主以后与神的和平这样的一段经文，那就是我接着前面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1节到22节。那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给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割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毁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叫做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跟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活在罪恶之中，我们与你为敌，我们只配受刑罚，然而在我们黑暗的时候、绝望中，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并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接受你为我们的神，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因此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的罪被你赦免，我们本来这些冤家仇敌成为了你的子民，这是何等的恩典，远远不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肉体可以理解的，也不是我们用语言所能描述的，我们只能感恩敬拜和敬畏你，将荣耀归给你。你与我们和好，你也要求我们与别人和好， 本来外邦人和犹太人为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不但让我们跟你和好，也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就是表明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体了。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同被一个圣灵感动，我们同信的是一位救主，我们同得的是一位救恩。因此求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活出和睦，就是对你的荣耀，就是对你的见证。也愿主你赐福以下的时间，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教导我们，引领我们。也祈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来这里敬拜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大家有什么难处，心灵的、身体的，都求主你赐下医治安慰。也求主你感动我们守节心清的敬拜你，唯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那为了我们对这段经文了解，我们还是对这段经文呢进行观察和解释。那这段经文呢，我参考了丁道尔的解经、斯图德的解经、天道注释，还有麦总的，我就看了很多书。总之就是不能夺人之美，那这些那我就不一一述说哪一段是谁讲的，让大家帮助大家来认识这段经文。首先呢，我们知道上文，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二章一到四节，保罗对比了人类信主以前的绝望苦境，死在过患罪恶之中的黑暗，以及人类信主以后的盼望光明，保罗进行了对比。那么本段经文，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呢再对比一次。大家没发现保罗连讲两次？当然保罗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风格展示了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其实这两段经文呢很雷同的，只不过它用词不同，意义当然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风格不同，角度不同。那么在我们读的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呢，就是讲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一个与神隔绝的旧人类、旧群体，我们是没有指望的。那么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呢，讲到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新群体，我们是充满盼望的。那么两个群体的光景呢是天壤之别。那么既然我们以前与神隔绝，我们又是怎么与基督和睦的呢？中间十三节到十八节，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成就了和平。所以这段经文的结构也很清晰，从前的旧人，以后的新人，中间的耶稣，三段，好吧？我们以前是与神隔绝的，是因着基督耶稣基督流血，我们呢现在与神和好了。也就是保罗为了让我们明白我们得救以后作为一个基督徒有多么好，他先提醒我们没信主之前的样子，也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与那个时候没信主之前是与神隔绝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活在冲突之中。所以我们讲社会上有冲突，家庭们有冲突，那么人的权力越大呢，你的冲突就越大。假如你是个孩子，你最多与父母冲突，当你是个爸爸的时候，你就开始与妻子冲突，与孩子冲突，与邻居冲突。那么就是随着权力越大，人的冲突呢就越大。如果这个人成为国家领袖怎么样，看看他让全世界跟你冲突，看看今天的那些世界上的那些领导人，他们，但我们不要以为他们很坏，就是如果我们有了权力，我们不一定比他们差。所以就是说随着人的权力越大越冲突，比如现在人讲国与国之间是没有真正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人这就是，当然讲是利益，其实也除了利益以外更多的是什么呢？价值观的冲突，就是我们讲到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然而正当我们活在冲突中的时候，正当我们活在与神隔绝的黑暗中的时候，神的爱临到了我们，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使我们脱离咒诅，使我们与神的隔绝中间的那个屏障被撤去，那么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呢我们也与人和好，也就是所有得救的人都是一个新的群体，是一个合一的群体。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不分是犹太人、希腊人、法外人，都在神的里面 成为一家，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就是基督合一的教会，一个附体，就是行神新创造的美好国度。那我跟大家讲三点。第一，因犯罪与神隔绝的旧人，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所以呢，因为犯罪，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我们与神隔绝了。然后呢，第二呢，为了成就和平而牺牲的基督。那第三点呢，蒙救赎与神和好的新人，也就是说，两个团体，一个个人，两个团体，一个旧的团体，一个新的团体，中间是耶稣基督。但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神也是人，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我跟大家讲三点啊。第一，因犯罪与神隔绝的旧人，我们看经文，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这里讲我们从前，那这句话很明显是对基督徒讲的，当然也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就是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都在从前。那我们是什么人呢？他说，按肉体你们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割礼的，对吧？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起的，也就是犹太人起的。因为犹太人他是受割礼的，所以他称我们这些外邦人为没受割礼的。所以保罗这里其实他就是加了个括弧，但那时保罗这里给我们列了几点，你看，所以我给他，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上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大家留意了吗？保罗在这里为我们描述以前信耶稣的光景，保罗为我们描述了五种光景，没信主之前的，这里很清晰，五种光景。我们不信主的朋友，这个我希望你认真听一下啊，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那这就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光景，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无关，与神的应许无关，所以没有指望，也没有神。那么第一呢，也就是与基督无关。没有信主的人，当然你不信主，你当然与基督无关了，是吧？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讲近一点的，前不久因为非典，比如美国，他要从中国把他的侨民撤回来。那所以所有拿美国护照的人都可以登美国派系的专机，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大家还没忘记吧？那么如果你与美国无关，你没有美国国籍，能不能上去呢？当然可能，有可能，也许有的人美国有怜悯，但是首先他肯定是优先拉美国人的。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有美国护照这么重要，知道吧？总之平时我们不觉得重要，有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以前看一个新闻，我可能我们这里很多台湾的弟兄姊妹嘛，越南战争的时候，世界各国都要撤侨，当时呢，因为台湾跟越南没有邦交，那么当时台湾的那时候一些台湾在越南的同胞就面临一个难处，撤侨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台湾的弟兄姊妹应该更记住这些，我看到这一条，其实我是很难过的，对吧？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在撤侨的时候就分得那么清呢？你没有这个身份是很严肃的，大家理解吗？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哪一天美国打仗了，可能中国那个，你知道中国那个战狼电影视剧，哇，拿着中国护照，我不知道中国护照是不是像电视剧讲的那么牛啊？我是中国人，我就拿中国护照，我也希望我们的护照确实能这么牛。那如果中国真的派一架飞机来洛杉矶接我们，那时候才感觉到荣耀啊！哈，我不知道今生能不能享受到这份殊荣。总之你与他无关，那是很惨的。与基督无关，也就是神给人类所有的福气都是借着耶稣给的，也就在耶稣以外，神没有赐我们恩典，神所有的恩典都是通过耶稣给的。你与基督无关，那就意味着你与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所有祝福都无关。大家还不觉得这很可怕吗？你如果大家坐游轮，你们都坐过游轮吧？那一张船票里面，我知道前不久 Lucy 去旅游坐游轮，你没有那张船票，那船上的所有东西你都享受不了，你也上不了船。有那张船票， 什么都有了。你与基督无关，因为那个船上的人他只认票不认人，你知道吗？你别说我脸好看，他不认脸，他只认票。你与基督无关，所以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你真的要思考，你与基督无关。有一本书，北京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还有一本书叫假如没有基督，假如给耶稣拿走，给耶稣拿走，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首先我们知道大学可能要关门了，因为大学从，但是大学从教会开查经班开始，从天主教修道院开始，那么大学拿走，没有耶稣基督，当代医疗拿走，没有耶稣基督，那么知道在非基督教世界都是轻视女性的，女人也不算人的，那我们姐妹也没有资格坐在这里的。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世界很多文明都没有了。不要说把耶稣基督拿走，就把美国的基督教的慈善机构关闭，如果尝试一个星期就知道美国什么样了。你比如说现在大家知道大陆对香港进行了很多打击，但是他没有打击基督教的慈善机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香港的所有基督教的慈善机构如果都关闭，香港不说停摆将大乱，这是都承认的。假如美国的所有基督教的慈善机构都停摆，美国也大乱。你知道因为同性恋这个法律，天主教和美国政府起了一个争论，新教就没这个权利了，因为新教都是单打独斗的。那么天主教全世界是一家，那么天主教就讲我们拒绝所有的同性恋。那美国政府讲了呢，这是法律，你在因为教会是享受免税的，那么如果你拒绝接受法律，就政府取消你教会的免税资格。天主教说如果你取消我的免税资格，我停止我的所有慈善机构。最后美国政府服软让步，为什么？他知道这些机构如果都关闭，你知道洛杉矶这里有多少基督教机构在发挥作用吗？有多少教会在发挥作用吗？你别看教会很软弱，你别看教会乱七八糟，你别看教会就这几个人，把所有的教堂都关闭，你再来看看世界这个，你再来看看美国会变成什么样。美国总统里根有一次演讲，他说美国能有今天的文明，那是因为有教会。那美国什么时候混乱呢？当教会软弱的时候，美国就不行了。那么这是一个总统，他也承认。所以弟兄姊妹，与基督无关，所以慕道的朋友们，你真觉得基督徒都是愚昧的，都是无知的，天天礼拜天傻乎乎的做礼拜，你真的觉得基督徒傻乎乎的吗？与基督无关，与基督的一切福分都无关。第二点，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什么意思呢？以色列是神拣选的代表，是他子民的代表，也就是以色列不代表你，没人代表你。二是大战期间，大家不忘这段历史吧，犹太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所以犹太人被纳粹杀戮，他们无处可躲，无处可藏。为什么？因为每个国家都没有他们的领事馆，没有他们的代表。我想大家看过很多这样的电影吧。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很感谢中国呢？其实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向中国报恩，因为当时中国的外交大臣顾维钧给那些，我抱歉我忘了这个名字，应该叫这个名字，给犹太人发了很多签证去中国，至少有几万名去了上海。没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就是你没有代表了，这是世上讲。但从属灵的角度上讲呢，以色列是神拣选属于他的子民，是他子民的一个代表。就比如说美国，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大使馆，你在国外出了问题可以到你的大使馆里去，对吧？比如说在美国，在洛杉矶也有中国的领事馆，这个领事馆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它可以成为一个国民在海外的一个庇护的地方，给你办事的。但有的国家不作为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法律上是这样的。那么你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呢，就是表明你不在神的百姓之中，你遭灾的时候可能也没人管，你遇难的时候也没人管。那么就像以色列曾经二战期间以色列人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在神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什么叫应许呢？比如说你跟孩子讲啊，爸爸妈妈这次出门旅游回来给你带一个什么什么礼物啊，孩子在家等了，因为你应许他了吗？那么在应许，神应许我们，其实神今天为什么救我们？ 神按照他的应许，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人。这是假如你这个所有的约祝约所有的约上你都是局外人，跟你都没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 UCI， 我们去那个 UCI 的本科生的餐厅很漂亮，大家知道吗？那我们也去吃可以吗？你们可以去，不能吃，因为你是局外人。你比如说明忠，他就可以吃，他说他可以，那么他说那里都知道是非常好，但是你想我们也去吃，那不行，你不能去吃，因为你是局外人，跟你没关。局外人就是神给他的所有应许、救恩呐、各种各样的所有的一切，跟你都没关。比如说美国政府如果给他的公民花钱，最近两年你知道吧，花钱是不是所有在美国的人都能领到？不一定，最起码你在报税对吧，你没有这个税务你是局外人，你不要叫什么政府花钱了我没领到，你是局外人。局外人就什么都得不到，因此第四个没有指望，因为你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人无关，与诸约无关，就是你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以外与神的约无份，所以我怎么样呢？没有任何指望，那只有绝望。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人类这么悲哀呢？为什么有的人，你比如说那些自杀的人，你去调查一下自杀，有几个自杀的人是因为肚子饿不吃饭自杀的？你看到马路上很多那个流浪汉，你问他们自杀吗？那些自杀的人大家有没有留意呢？这个社会很奇怪，知识文化越高，经济水平越高，哎，自杀的比例越高。你们觉不觉得很奇怪呀？那么为什么？因为人没有指望。比如说我们没有读大学之前，我们盼望能读大学，我们读大学欢迎也没那么快乐，读了大学我们盼望有好的工作，结果找工作那么难，好不容易找份工作我们发现也没那么快乐。如果你仅仅你的追求就是世界上的大学、工作、绿卡、公民、男朋友、女朋友、车子、房子，当这些东西都有的时候，你还要什么呢？那就是叫那还要什么呢？没指望，那就搞婚外情、吸毒、找刺激吗？当这些东西都找完的时候你也快死了。所以人的一辈子追求就这些东西，你追求的再多，你的豪宅再大，我曾经去一个朋友家，这是我第一次看一个那么大的房子，对吧？但我也不惊讶，我就说当时上晚上我们几个人都住他家，我说我们住的时候最近一点，晚上有事能喊吗？你要都住那么远怎么办呢？那个主人呢去外国了，为什么呢？他不能住了。那我想看，我不知道这个主人怎么想啊，这么大一个宅子他也不能住。我不知道中国会空着了多少等的大豪宅没有人住也没人敢住的。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最终是没指望的，因为与基督无关所以没有指望。其实呢，这里让我们跟基督思考，跟因为最根本的要跟基督有关，所以这里让我们对了跟以色列人进行了一个对照，以色列人是有指望的。其实呢，也跟我们信耶稣之前进行了一个对照。那么因为我们没有恩召，所以在前面我们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讲，我们叫得救的恩召，因为我们不在神恩召的范围内，所以没有指望，完全绝望，只有悲望。那么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国籍，就在以色列以外你没有国籍吗？那么你没有应许，你没有指望，这一切都因为什么？因为没神。那么换一句话讲呢，要有神什么都有了，就这么简单。那就保罗现在描述的复杂一点，就是根本原因有神，你就在基督里面了，你就与神与基督有关了，有神你就属于天国的子民了，有神呢你就有一切的应许，有神你也有指望。所以保罗呢在这里为我们描述了信耶稣之前的光景，也是我们中间受我可能如果莫道的朋友觉得啊牧师不礼貌对我们进行这样的评价，这是普遍评价啊，也不是个人的，这是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正在这种光景之中。如果你说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呢，我活得很快乐吗？那更可怕，因为你的灵性麻木了，你这么危险都不知道。比如说你开车开着前面就是悬崖峭壁了，你还不知道呢，再往前走一步，人家说嘛，再多开一码可能就是悬崖，如果一码之前停下来 你还有指望。这里就是描述我们，因为在前面就是第二章的一到三节，使徒保罗刚刚提醒我们。那么这里保罗为什么又提醒一次呢？可见这个重要。就有人讲到会讲重复几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重要。保罗就是怕这些得救的基督徒忘记了以前的苦难，不知道今天的恩典。果不其然，其实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我们真的知道我不信主就是这么苦，我信耶稣就是这么快乐。有多少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我看信耶稣不信耶稣都无所谓，比如自己家里人信耶稣不信耶稣也无所谓。所以保罗没有做错，他两次的提醒是有道理的，他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宝贵。所以他为了让我，然后呢，他也让我们认识我们没信耶稣之前的痛苦。那么既然我们活在痛苦之中怎么办呢？所以神为了成就他跟我们的和平，他牺牲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里讲，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里用了保罗在这里呢使用了两个空间词，远和近。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是与神亲近了，远和近。那他也使用了两个时间词，从前如今。保罗这四个单词将我们的人生进行了对比和刻画。从前是远离神的人，那么为什么远离神呢？那是因为罪。那么我们是怎么是跟耶稣基督和好的呢？保罗这里讲的原因了，他怎么讲？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这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付出代价，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如果忘记这一点呢，那我们的信心就不可能提升。本来是我们犯罪，假如弟兄姊妹有一幕发生在你面前，你犯罪了，但是呢要鞭打你3000鞭，那你爸爸在旁边肯定不忍心啊，他说了，那我替我儿子打3000鞭，那你的爸爸又被打3000鞭。耶稣就是替我们挨了鞭，就是圣经鞭伤，诗篇说耶稣被打的什么样呢？如同农夫扶犁耙耕。如果我们没有做过农民，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个农民耕地啊，就把这个地皮完全用犁，前面一个牛，把这个地皮完全翻一遍，就再也找不到，就耶稣被打的找不到一个地方有皮的地方，像犁被翻了3000鞭，并且还是带血子沟的边。圣经讲什么叫血子沟的边呢？因为罗马那时候凡是钉十字架的人之前都要打边，那一边就等于是9鞭，因为它有9个。大家有没有跟过牛？我们一般一个边就一条绳子，那个蝎子边有9根绳子，那一边下去就等于是打你9鞭。那么耶稣被打成这样子，想一想，我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我沮丧的时候，我就读四福音，我就去默想耶稣为我挨鞭。大家知道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荷兰著名的画家林布兰，他都鼓励当时让荷兰国王改革的时候，因为宗教改革也很辛苦，甚至于血腥风雨，他就画了一幅自画像，手举十字架，他自己，他的意思呢，是我的罪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我想问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谁觉得耶稣的钉十字架与你无关？那与你无关，你就不是基督徒了。那么要知道耶稣是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流血，然后呢流血达到了什么功效呢？但是这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割断的墙。首先就什么呢？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除了律法上的规条。首先就是律一切被废除了，对吧？然后呢他为我们成就了和睦，并且呢传福音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呢，因为我们两下都借着一个圣灵感动，所以来到父的面前。 我们成了一个新人，然后呢我们也与神和好。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平白无故的受苦，他不是跟我们打个感情牌，他真的有功效。那么达到了什么功效呢？第一，他废掉了诫命的冤仇；第二，他创造了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类，然后让我们和好，让我们与神和好。废掉了诫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经说按照诫命，按照定命，就是按照诫命，人人都有一死。废掉了诫命，因为律法上对我们的要求，就是那一条对我们无效了，或者不管我们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替我们死了，大家理解吗？不是律法落空了，也不是我们把律法不要了，因为律法上规定我们要死，耶稣替我们死了。人不仅要死，怎么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加拉太书讲，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本来是没有律法的。大家看圣经，是因为人犯罪了，所以用律法来规定。那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来光照你。就比如我们没有 X 光之前，人都是有病的。然后你去照 X 光，怀疑啊我有病，你不能说哎呀都是这 X 光机子害的，没有你我好好的，有了你我病了，你不能这样讲吧？没有 X 光你不知道你有病， X 光把你的病照出来了。律法就像 X 光一样，它把你的问题照出来了。所以在律法面前我们都是有罪，我们都是有该死的。哎，耶稣基督依他的身体废掉了律法的冤仇，就是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个咒诅。所以讲白了，就是废掉了我们的死。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就不用担心了，就是我们得到了豁免，我们得到了神的大赦，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那么并且来讲，这里讲什么呢？是以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呢律法上的规条废掉了，对吧？所以就是，也就是那一条对我们呢不会来刑罚我们了，不是那条律法落空了，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那么第二点呢，耶稣借着他的死创造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类，新的群体，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我们是神的新创造，这里讲得很清，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两下是指哪两下呢？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就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了，那是因为前面我们跟神和好了。也就是说这个两下，一方面当然是从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讲，我们保罗就是讲犹太人外邦人不婚，都在基督里成为家人。然后呢，一方面呢，我们跟神也和好了，所以我们和睦了。那因此我们就与神和好了，既借着十字架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是三方和好，这真是皆大欢喜，这都是赢家。犹太人罪赦免了，当信耶稣的；外邦人信耶稣的罪赦免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了，不仅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了，然后我们跟神也和好了，多么美好！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那因此我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蒙神救赎，我们与神和好的新人。我们是跟神得到了救赎，因此怎么讲呢？是这样，因为前面的，所以这个经文结构很严谨的。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那我们是什么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然后呢，我们被建造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各方靠他连着的合词，我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我们与神和好以后，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保罗也给了我们三个表现，也就是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得救以后的状态，基督徒要认识。那么慕道的朋友，还没信耶稣的朋友呢，你想知道信耶稣以后是什么样的吗？保罗告诉了你，那我也告诉你。那就第一，我们成为神的国度，所以基督徒有国度观。就是第二点呢，我们是神的家，家人最亲密。第三点，我们成为神的圣殿，啊，国度观，这是属灵的国度观，家庭更亲密，成为神的圣殿，那就是敬拜，就是我们得救以后的光景。神的国度，就是基督徒的教会观，我们强调教会的国度性。其实这一点呢，也就是强调教会要宣教， 斯多德先生讲，教会曾留在地上的目的不是为教会自己，是为教会以外的人。那么如果一间教会你只关注自己，这间教会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炼油机，大家知道炼油机，他炼的油，因为这个炼油机在炼油的过程中，他也需要燃料，他也喝油。这个炼油机炼的油呢，叫这个炼油机喝完了，你们还会要这个炼油机吗？比如假如说是炸黄豆的机，炸100斤黄豆出70斤油，但是榨油机呢得喝掉70斤油，那你还会不会炸？你肯定不炸了呀，因为这个机子就是报废品，也就是教会的资源都被自己的教会用光了，这样的教会还存在地上干什么呢？这个宣教机构做了调查，比如在美国，那些最发达的教会都是将它的资源比例最多用于它的教会以外，它的人力它的财力都是用于它教会以外。因为神，比如你自来水开开不会流干的，你会不会啊自来水流干了？不会的，除非那水厂干了。就是你要敞开你的心思，就是要把你的资源分出去。教会要关注，不要看我们教会有多少人，要看那个马路上还有多少人。我们不能看教会有多少基督徒，我们以这个教会人少我们也不悲观，教会人多我们也不自满。我们要看呢，马路上还有多少礼拜天不做礼拜的，还有多少不信耶稣的人，这是我们教会要关注的。也就是教会就强调了教会的有国度观，我们不仅仅只关注我们一间教会，我们要放眼天下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是蒙耶稣基督拯救的。那么有些教会我们能帮助的我们帮助，我们不能帮助的我们为他们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仅整天就为自己的教会祷告，或者就为自己的柴米油盐祷告，那我们就是一个没有国度观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是神的国，国肯定不是我们自己，国也不是我们一家，国也不是我们一群人，国是一大群人，就是教会的大公性、国度性。我们是神的国度，想想我们是神的国度，我们在这里就代表神的国，多荣耀。你知道世界上所有国家有个维也纳公约，规定所有外交官都有豁免权。那么你知道他们是大使，说大使开的车子装的牌子也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当过大使，我唯一的一次就是坐过韩国大使的车。因为我们老师去世的时候，他是韩国人，美籍韩国人，但是美国大使馆、韩国大使馆很多人去，很尊敬他，他是了不起的一个宣教士。那当时因为买东西来不及，韩国大使讲开我的车，好，我就坐那个，坐着第一次坐大使的车。那也就是一般，也就是轿车，可能比一般的车豪华一点。但有一点，就是那个司机闯红灯，我看警察也不拦。当然，在中国，估计在美国，警察也拦啊。因为中国呢是在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特权的社会。后来我说你怎么这么牛呢？他说你看我开的车子前面一个牌子，黑牌的。中国一句话叫黑牌子叫绿牌子软，是民用车；白牌子硬，白牌子警用车和军用车很硬，黑牌开起来是不要命。黑牌是外国，黑在中国的车分三种牌，就是一般的白、绿色的、蓝色的都是民用的，军用的、警用的都是白的，外国大使馆都是黑的。我出城里真是叫威风啊！然后去买了一些东西回来了，那是我坐了一次大使的车，我都有点荣耀感。跟你们讲实话啊，你这人真世俗，坐个大使车你就荣耀感，反正我有那么点荣耀感。但是假如要是身为大使，想想该有多么荣耀呢？就是大家知道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派到地上的大使。我们那个老师他说过，他从小的心愿就是做大使。他们家也是在韩国也是有点地位的，他们家有很多都是韩国国会也有在一些官工作的。他说呢，按照他的努力追求，他虽然不能成为大使，进入韩国外交部是不成难题的，但是神呼召他做了牧师，做了宣教士。但是他是真的这样的相信，因为他甚至这样行的，他说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大使那么荣耀，甚至于我比大使还荣耀，因为我是天国大使。所以上帝派他从他在美国在宾州，他为了到中国宣教，他是真的放弃，当时他把他的宅子卖掉了，他放给我们看，他说我很想念这个家，他说有时候我就换他们家，就是换电视看看他的家，当时师母正在读音乐的一个博士， 按照流程大概一年多就要毕业，但是神辅导他等不及了，人一年都不能等嘛，他一天都不能等，他们全家在那去了中国，最后死在中国。他为什么这么坚强？他为什么这么有荣耀感呢？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看我们都是哎呀病得可怜，我们马上都老得活不成了，哎呦我们就这个样子，我们还有荣耀感吗？有，我们是神的国度，我们是神派到地上的大使。这就是，所以慕道的朋友们或者基督徒可能不明白，这些基督徒怎么天天这么热忱做礼拜呢？哎，告诉你，这就是秘密。因为我们是神的国度，所有基督徒都有这份殊荣。第二，我们成了神的家。假如拜登天天下班想来你家住住，你会不会很开心？哇，你真的是贴哥们，他拜登下班都来我家住，上帝天天住我们家，你们觉得还有比这荣耀的吗？不要说拜登住你家，就每个国会议员来洛杉矶讲了，某某弟兄某某朋友，我今天能到你家住一晚上吗？我估计我们都想接待啊。当然也有个性的，我接待你干嘛？但是我就，你要知道吗，天国君王我们的神，他要住我们家里，我们的家就是他的家，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教会观。就是我们强调什么呢？强调教会的关系性。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在家里，所以我们称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个我儿子从小就跟我，有时候喊我秦弟兄，他跟我开玩笑，这个有人讲，你怎么，这个奶奶就说，你怎么喊你爸爸喊弟兄啊？他说我看他们在教会都喊弟兄姐妹嘛。啊，我说你喊的也对啊，肉体上我是你的父亲，到天国，因为他派辈嘛。他说你喊神叫天父，我喊神也叫天父，那我们就哥们嘛，他讲。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姊妹，没有高低贵贱，没有贫富悬殊，大家想想在这个家里该有多温馨啊。今天到社会上很累的，知道吗？还有派什么职位坐什么位置什么，我们教会从来没分位置的，没有讲谁坐第一排谁坐第，没有的。你下个礼拜来，你们都坐第一排，我坐第三排也行，无所谓的。我坐第一排就是为了讲道方便，没有别的。马老师坐第一排就是为了唱歌方便，是神的家。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家里享受到这份和睦的关系和喜乐了吗？你说我没享受到，那你要问问为什么没享受。那么慕道的朋友们，你孤单吗？你觉得你在世上没朋友吗？来教会信耶稣，你会发现你立马多了一群朋友。然后呢，我们是神的殿，就是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教会观，这强调了教会的神圣性，强调了教会的敬拜。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敬拜的人生。比如我们礼拜天以这种方式敬拜，我们礼拜五有赞美团契，礼拜三有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平时有一起爬山，这统统是我们基督徒的敬拜。我们敬拜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不是就这一个样子的。因为你们只做礼拜嘛，你觉得教会的人怎么都像老先生一样很古板啊？不是的，我们有时候也会烧烤，也会爬山啊，有时候也会去旅游，有时候也去团契。教会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就是我们的教会就是要敬拜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到了呢，什么？就是神国的美好，也就是基督教会的价值。这个小小的圣道堂可能就几十人上百人，但是我们在天国里面却有一混子。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爱自己的教会，尊重你的教会，为了保护你的教会而努力。那么其中一个努力是什么呢？就是与别人和睦。问问自己，我在这个教会真的跟所有人都和睦了吗？比如我，如果我跟谁没有和睦，我要想办法去跟他沟通，我觉得不太和睦，我要找他，我不认为是他的问题，我认为是我的问题。我诚实地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可爱，我看他不可爱呢？你们要思想一下。那么在神的家里，圣经是真的吗？如果圣经是真的，而我的行为跟圣经不一样，产生了冲突，怎么办？是改圣经还是改我们？我想没有人觉得要改圣经吧。所以这是我们的价值，神的国度。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我们自身，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价值吗？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在教会的聚会，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多么的神圣和荣耀吗？如果你认识到，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努力的去与人和睦。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合一的。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跟你为敌， 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与你为敌，所以我们跟人也处不好，我们活在一种孤单之中。然而你因为你的爱，按照你的应许，让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替我们流血舍命，成就了我们跟你的和睦，也让我们跟人和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之中仍然有很多的软弱，有时候我们似乎还有很多的冲突。求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也光照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与人和睦，来见证我们与你的和睦。求你赐福圣道堂是一个和睦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能够荣耀你名的教会，让弟兄姊妹在彼此和睦中享受你同在的快乐。我们这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